底下都说了，四生般若波罗蜜中无有色，无有受想行识，乃至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哎，读到这里，各位就应该啊意念起心经，对不对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这边的无有色，无有受想行识。其实在无有色的后面多加两个字会比较明白，无有色会让我们初学般若的人会以为真的没有色，哎，没有受啊，就让我们空空。这受的意思是受的自信，最好加个见。你不应当于色生自信见，你不应当于受想行识五蕴处生自信见，乃至于不应当于十八界七大四谛十二因缘，乃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种子处生出自信见，说此是此不是啊，生出这样子的取舍分别心。佛法告诉你，学了半天就告诉你无量相来去舍，去掉什么？去掉你的分别心。而你如果于一切法教当中又生出自信见，那刚好是违缘，这些都是魔事因缘。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应当一切法无自信来这样子分别，好，不应当生出这样的分别。所以说须菩提，是般若波罗蜜中若无有色，乃至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不应当于一切法当中生出自信见。那么世中无佛、无声闻、无鼻之佛、无菩萨，就是没有四圣法界。所以你不应当以相来分别四圣法界的德相，因为圣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功德力，就是他的能力，而能力是无色无形的。我有一个能力，你看得见吗？我如果不透过三业表达出来，而这三业表达出来会让你感觉我有这个气质，我有这个特性，我有这个能力，而这个能力不见得是某一种色相人才会显现的，不是。所以不应当以色来见这个功德，功德是一种受用，是一种真实无色无形的受用。所以他说你不应当以种种的五蕴乃至一切法相的自信见去分别于佛、声闻、辟支佛跟菩萨，你不应当去分别这四圣法界的功德。功德是无色无形的，你自己的心跟这个功德相应，是你功德在你的自心处生出作用，不是有外力入到你的心里面来，不是。你见到这样子的像这么殊胜，于是你去跟他的因地法行起相应行，而你自心起的相应的作用，你自心就清净，放下一切的尘劳，就开发你的决心，决心一旦开发，你就跟佛同声相应。所以绝对不是以你心怀见佛跟佛相应。所以这段文总归一句话，何以故？一切诸法自性空故。这是我们大乘所谓的一时相应啊，就是诸法毕竟空啊，一切诸法自性空故。一切诸法法只是原生，许它有相，这个相有无量意，于中不应当生出自信见。凡是生出自信见，完全都是依着你个人的名言取相分别而已。所以你的自信见它是空性的，不应当执着的，没有真正实相可执啊！你的自信见只是名言，名言只是空话一句，哪来有实相可得呢？所以一切诸法应当要顺观它的缘起，不应当与缘起相当中呢，与缘生呢自作名言分别生出自信见。这就是这边一切诸法自性空的解释。好，这是总标句的，就告诉你一时相应你要印下去。如果用一切诸法自性空这个一时相应去印下去，你就会与一切有为法观它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于是你就不会遭磨难。本来般若波罗蜜是这样子的殊胜的，它没有魔事因缘的，但是因为它就是这么殊胜，很多人对它起殊胜想，于是它底下就说了，就是因为它这样子的殊胜。可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就是什么？就是着相分别，所以总是会有很多的赞叹啊、形容词啊。所以大乘经跟二乘的四阿含最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形容词很多。很多初学大乘的人就看到大乘经当中这么多的殊胜赞叹的言辞，就以为这赞叹有相可得，于是用以相以取相心来学习般若波罗蜜，那么完全跟般若波罗蜜相违， 所以他说啊，复次须菩提，圣人之善女人书是书，就意思学习，学习这样的声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，受读诵说正一念都是十法行的相应，多有流难起。为什么呢？须菩提，比如阎浮提中，阎浮提就是我们娑婆世界，有一个地方有很多的珍宝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等这些七宝，那么只要有人知道这边有这么多的珍宝，那么会不会招来贼难？会呀、啊，这是人情之常哈。所以只要有人知道哪里有七宝聚集很多的地方，那么一定会多难多贼，多难多贼。如是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书是声波罗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时，多有怨贼，多流难起。同理可证。所以当你啊得到波罗波罗蜜的法教，一心在那边办道的时候，你越精进，就越有一些恶心的人，就怎么样生起怨贼流难之心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是魔用来护法的功德。魔他唯一会做什么事，就是捣乱，捣乱就是他的最擅长的地方。恶魔的功德力就是捣乱，他用什么方法来护法？扰道人心，对不对？让你的心嘿嘿嘿逗你一逗，看你的心会不会跟着他转，跟着他转，他就回去跟世尊报告啊，你这好心哦还没上路，你要继续好好的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哎，我就听梦在老和尚说啊，你要观摩啊，如观护法一样的尊重他，你就谢谢，谢谢你来告诉我我还没有成道，对不对？你要用感谢因缘来见魔，魔就自动就退了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佛在最后成佛的时候啊，他就把魔所射来的箭通通化作花朵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用这么多的天魔天兵天将来扰乱我的心，我的心不动，我当你的，当你是散花供养，对不对？他用心一转念，心就清净了，一切境界就不真实了，一切境界就不真实了。所以你看啊，色能是用这样的心去见佛的。所以如果你眼前你心中真的有魔，那你就会见魔。如果你观魔就如观护法，因为魔的功德本来就是捣乱，捣乱就是要来考试，考得过你就往上一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不就是斩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吗？如果你没有流难被你克服，你何以以此为增上缘，知道你的功德力已经不断的一直不断的进步。所以你越遭难的时候呢，你心要生喜乐才对，你越是遭苦难，心要生大喜乐才对，因为根本没有法要忍耐，没有需要忍耐，你只有感恩的心呢。告诉你心不要生嫉妒，不要生骄慢，般若波罗蜜一直告诉你，以无舍得为方便来调伏你的心，不要你的身心于一切相当生浊，感谢恶魔告诉你这个相不可爱，于是我不生浊，那么顺乐境界更不应该生出浊心才对，对不对？你生出这样的法意，你就要感谢恶魔来跟你捣乱。不捣乱，你如果老在一直不断很顺当的境界，你就生心就生增上慢了嘛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为什么越精进的人越生磨难？道理很明白，表示你的道力已经在进步了，可以考试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心根本磨都不想来考试，那表示你的道力还没有进啊，还没有入门，你还需要好好用功了啊。所以不应当在磨难折难的过程当中心生苦，应当知道你今天衣领系明珠，所以才有怨贼来扰乱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反观你的自信明珠，心就生安住清凉自在喜乐。须菩提，薄佛言：如是世尊，阎浮提中珍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等多贼多难，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亦如是。当你用十法行在受持声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，多有怨贼，多流难起，多有魔事，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怎么会去求你上路以后这一路都是红灯呢？不，一路都是绿灯呢？哪有这种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何以故？底下就跟你讲三个因缘，标一下哈。何以故？第一个，是于世人为魔所使， 你会把冤贼流难模式当作是过失，当作是障碍的人，有三个因缘。这个因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愚痴人，而这愚痴人以这个底下三种因缘，就会把这个冤贼流难模式当作是障碍，于是就退了道心。好，以这个模式为缘，就退了道心。哪三种因缘呢？第一个，你会把魔业因缘当作是一种结使，去系缚你的心，令你的心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不得不去造业。嘿，你为什么把魔事因缘当作你不得不去造恶业的因缘？这念心到底魔是你的主，还是你的自心是你的主？如果你还有我见，你为什么不以我来做主？为什么要留给魔做主？这是关键因素。如果你都见到魔是因缘，知道他的障碍在那里，你为什么不以心不受他所使？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心交给他来牵引？不对的事情。可是愚痴人会干这个事儿，你会把你的心放弃你的决心，把你的心呢为魔所使，让你在那边心打结了，被他系缚住了，那随他所使牵引去造业。你回头过来就是说啊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善男子善女人殊是生波罗波罗蜜，乃至正因念时破坏令远离，会令我们于这样的心呢生出为缘，而令我们远离于大乘菩萨道，退了什么？退了菩提心。这是第一个因缘。好，第二个因缘是愚痴人，这愚痴人指的是我们呐、啊，我们会把魔事流难怨贼当作是障碍，以此为缘退了大乘菩提心。我们这样子的因缘就叫做愚痴人。而这愚痴人就是什么？少智少慧、啊。什么叫少智少慧？你平常没有用功修法，你的心呐、啊，般若波罗蜜不多相应啊，因为你的善根没有力量，这叫做少智少慧。是善男子善女人于殊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因念时破坏令远离，就依着这个怨贼流难模式所破坏，而令你远离了大乘菩提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平常没有善根栽培，前面呢就是把你的心放弃了主宰，而令你为魔所使。好，第三个因缘，三是愚痴人心不乐大法。他说我才刚刚学佛，般若经太难了我不学，华严经太深了我不学。你于经教当中，你应该要遇事逢缘都要心，佛法难闻经已闻，对不对？听不懂也就当作是随顺熏习，不应当心不乐大法。如果你心生为缘啊，心乐升起一个不亦乐的心呢，那么你就跟这个法修的为缘啊。法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亲近的，而你心乃至于生不乐大法之心，觉得这个东西太大步了哈，我不能够受持，是故不殊是生般若波罗蜜，不受不读不诵不正意念，不如说行亦坏他人，令不得殊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如说修行。好，到这里为止算是讲了三个大。我们为什么会依着怨贼流难模式因缘而退转菩提心？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呢为魔所使，把魔当作是真实，把魔业因缘当作是真实，是为魔所使的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，我们呢少善根福德因缘智慧力，我们的善法因缘不具足。第三个，为什么不具足？你不乐去听大法呀，不乐去听所谓的广大的菩萨教。大法不是那部经很大，大法的意思是说他要我们发大心，是劝我们发无量大心广大心的那个法。其实大乘根本老实讲，大乘难不难？一点都不难，他只是劝我们发大心，不要为我们的心设限，不要立一个量说怎么样就够了，不要有这样的设限的心，能够多宽大就多宽大。所以在密教说啊，大乘的法乃至于金刚乘的法都是什么？佛慢坚固。大乘也是这样子啊，大乘很重要一部论就是大乘起心论，对不对？所有大乘最重要就是劝发实信，华严经的实信，让你的信心要能够坚固，相信你一定这一念心，虽然我是凡夫，但是这一念心只要广大无边，对不对？不做设限，我这念心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自信光明。信我这念心跟真如相应，你不退转一道，就是靠这个信心。你不靠这个信心，靠什么？啊， 靠什么？靠我。昨天我听孟特老和尚讲一句话，他说有人呢、啊、在那边拿那个码表记念佛的数字，啊，那个老和尚就来说，哎，这位修行人你在那边干嘛？我在念佛，按码表计数。他说你记到多少了？记到120,000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我告诉你一个很方便善巧的方法，能够让你得到啊，得到更殊胜的功德，好不好？你就这样念，南无大慈大悲36亿万11，你就把你要的那个数字先念完了，真的，同名同号阿弥陀佛，啊，不就一次都念完了吗？如果你要的只是那个数目，你把那个数目一次念完了，不就得了吗？懂吗？真正的修行是什么？是你一念一念无中因重相应，不是达到那个数字，达到那个量不是重要的，达到那个量不过就是个数字，我一次把那个数字念完了不就完了吗？达到以后就成佛了吗？所以很多人向这个空师父求法，空师父就看你就念十万声佛，念完了他问了，我十万声佛念完了，我十万遍无量寿经持完，接着怎么办？接着就200,000，接着就是400,000。如果你心还作量想，那就不叫做学大乘，学大乘就学一件事儿，发大心，阿弥陀佛，把心量放宽，放宽的意思是什么？不着相，不分别。对不对？只管加行，有人相应就跟他分享，对不对？一路就用这样的清净心，那你这个心就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大乘就是这么好修学的，一切法都可以学，没什么不可以学的，但是心就要大，不着于相，这个就是关键。所以就是跟你讲三个关键嘛，不要把魔当作是真实的，魔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增上缘。第二个，你心中只要跟真如法义相应，多智多慧，不要少智少慧，你心就不生魔业嘛。你所有一切法都会哎、哦、看到道理、啊、看到法义，看到见到法性，对不对？都跟真如的法义相应，你心怎么会见魔？不会嘛。你的心只要一直不断的放大，对不对？你令我生难，我就发愿，我为了成佛，我一定要先度你，对不对？你尽管折磨我好了，你纵使一寸肉一寸肉，就像是割力王，对不对？知解是世尊的前身，最后他就变成乔忍辱，是第一个受度的菩萨啊，不是菩萨，是声闻弟子，就是这样子的因缘呢。所以你只管作愿，大乘就是这一念，这么简单的发大心的方法，你只要于这个发菩提心的法要，心不生退转，常修智慧。用无量劫来成就一切的善根，把一切的因缘都不把它执实，乃至于魔业因缘不执实，哪有魔业因缘？魔业因缘只是来为你 做什么？做护法增上因缘做的。所以根本在你学般若的人而言，心中没有障碍，心中没有困难，心中没有魔业因缘，心中没有两不合法。好，到此呢，这个算是完了，最后要做总结了啊！佛言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心发大乘意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记住哦，心发大乘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初发心菩萨，功德等佛啊，等正觉。因为我们成佛之后的那一念心，跟初发心的那一念热忱，跟清净，功德是一分都不增不减的。所以华严经才会叫我们真的要信什么？信初发心即等正觉。意思不是告诉你初发心就成佛了，你只要保持初发心，因为初发心的那个力量那个热忱啊，是最清净的，是最有力量的。你只要常保初心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心心而非故故，心常保如心，对不对？永远住在当下，每一件事情都当作第一次啊，没有重复做的因缘，心不变老了，不变疲厌了。如果你心着相，心就会一次、两次，乃至于36亿万，对不对？那么多次，你心中还有数量这样子的分别见，那么你心不跟法相应嘛？ 如是如是须菩提，心发大乘意善男子圣的女人。如果你把魔当作真实，为魔所使，也不去修一切的善根法要，不种善根，也不供养诸佛，不供养诸佛就是不以佛来见一切众，你不能够见众生，不能见一切因缘都是佛道，而不随善知识学，乃至于不去受持书写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不正意念而作流难，你不这样的好好学，而却把这一切的障碍因缘呢当作是一个借口，退了你的大乘菩提心而作流难。流难不是外缘令你生难，是你以它为借口退失菩提心，都是你自所作自所咒啊，自所受。是善男子善女人少智少慧，心不乐大法，是故不能殊事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模式起故。须菩提，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殊事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时模式不起。因为为什么后文佛摩品就会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因为人的心啊是次第生相，所以同一个刹那一定恶心不惧，对不对？你常跟般若相应，怎么会见魔呢嘛？你见魔就表示你心不在法上嘛。所以一开始大家问：道人心能动吗？道人心不能动，因为你不在道上，所以才能动嘛。懂吗？你心着相分别嘛，于是你心就有能动的因缘，于是才会有遭磨难的事嘛。你以它为借口，把它当指使了，退了道心了，那是你的今天的退转心。所以他说啊，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殊事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时，魔事不起。为什么？一心不能二用啊，二心不俱生啊，对不对？心常跟般若相应，怎么会有魔事会起嘛？对不对？这样子，你如果真的信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就能够具足。具足的意思是什么？无间因众修学，修学什么？修学六度，你就能够具足檀罗波罗蜜，乃至檀罗波罗蜜能具足生念处，乃至一切种子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你就能够把心放宽了，以无量劫来成就一切的善法因缘，对不对？不去对抗魔事因缘，因为没有魔事因缘可以对抗啊，这一切都是善的因缘啊。当你到了心这样的清净的时候呢，当知佛力所加持，是善男子善女人能殊事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，亦能具足檀罗波罗蜜，乃至檀罗波罗蜜具足内空，乃至无法有法空，具足四念处，乃至八圣道分，佛实力乃至一切种子。须菩提，不只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力所加持，乃至于十方现在无量无边的阿僧祇诸佛亦助，助就是守护加持赞助啊，帮忙加倍我们这善男子善女人，令得殊事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。前面那个佛力当然是指的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他走过这条道路，他为我们说，我们依他的教导而去学，我们是他的弟子，所以我们只要走在他这条成佛的道路上，我们就是得释迦牟尼佛的佛力所加持。不但如此，十方现在无量无边阿僧祇诸佛也为我们做护法。为什么？你读佛法经就可以知道这样的殊胜哈，也会为我们做说护因缘。尤其那个当机的护法大众是谁？普贤菩萨，对不对？非常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十方阿毗跋致诸菩萨摩诃萨也来拥护佑助是善男子善女人。所以你看哈，不只是我们走在释迦牟尼佛的道路上得佛力加持，十方现在无量无边的阿僧祇诸佛也为我们加持，十方阿毗跋致不退转的同修道友，就是我们的学长啊，那些诸菩萨摩诃萨也为我们拥护佑助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殊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。就只要我们的心能够不着一切相，不分别一切法啊，不分别一切法，不分别的意思就是不以贪嗔痴分别心相应，这样子你的心只要常念真如，常见因缘，不着于向上起贪嗔痴相应的分别心，那么你就尽管把心放宽了啊，心一定要无间因众相应，心在这条宽广无止境完成的道路上， 那么你就会得释迦牟尼佛的佛力加持，现在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所加持，十方阿毗跋致的诸菩萨摩诃萨的学长加持。所以你看普贤记的回向文当中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，就是这里我们只要真正行在佛释迦牟尼佛教导的般若道上，对不对？那么十方诸佛以及阿毗跋致的菩萨都为我们做拥护做护法，那怎么会生魔业？所以佛法不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佛法是告诉你要怎么做才是如，才是真实的，是叫我们一心要见真如，见真正的实相，不要把一切相当作是障碍，用取舍心学佛。所以说啊，学佛唯贤见者，见者是因为我们不见因缘，用我们的分别心取舍于法。真的要去，真正要去掉的是我们与法的浊心，与法的浊心。如果你能够跟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相应呢，你就可以走在佛的成佛道路上，得十方诸佛以及阿毗跋致菩萨所拥护。那当然就跟魔事不相应，对不对？哪有前面所说的这么多的魔业因缘？那么为什么你会招魔？是因为你学的这条道路是非常像七宝具足之处以往，都有冤贼魔事会去觊觎，而魔业因缘功德本来就是来捣乱的，来捣乱。如果你不退转，那你的道力就会增上。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观察一切的因缘，那么一切的因缘都应当要不生苦难想，要生喜乐想。简单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到这里算是把魔事品跟两不合品告一个段落。好，底下这一品有一点难度啊，有点难度，所以我们剩下半个小时来看一段文。那么下个礼拜你们一定要带自论啊，我们会看自论的文，所以我们就姑且用经文呢来为我们科解啊，我也很高兴哈、啊，我终于把上册读完了。好。这段文是接着前面的，也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心不把一切的相执实，见一切的相都是当作增上缘来想，那你的心呢就会得十方无边诸佛以及不退转的菩萨，就阿毗跋致菩萨所守护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就告诉你怎么样去明白佛守护般若，所以呢故一切的磨难不能难。所以观课版就是以这样的刚开头来标佛母品的综艺，所以佛母品这品经就告诉你，你怎么样能够明白到底怎么样得佛守护啊，怎么样见一切佛而不见一切魔啊。所以一定要有佛母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，因为般若波罗蜜生诸佛，所以这段文就是告诉你为什么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，这品经名就是告诉你这个意思。所以这品经就告诉你为什么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，于是我们把般若波罗蜜称为佛母。我们都误会藏传佛教说那个佛母空行母是什么东西，是好像一个女人的形象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佛母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就是柔软心，就是无着啊，不取相，不跟贪嗔痴做分别，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，是遍学一切法而不着一切的相，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。如果你能够用这念心安住其心，降服其心，那你就可以遍学一切法，得其功德而不受流难，这个就是能出生诸佛的因缘。好，本文就是跟你讲这件因缘事。好，自论的话呢就看到2561页的经文，我们看一段经文。佛告须菩提，譬如母人有子，就是有一个母亲呢，他有这么多，他有一个儿子，若五若十若二十若三十若四十若五十若百若千，其实就跟你讲有无量了。因为呢有一个母亲呢，他有这么多的孩子，而这个母亲得病，那么照人情之常，那他这么多上百上千的这么多的诸子，是不是会各个请求救疗的因缘？那么这些儿子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做事念呢？说我等云何令母安稳，无诸患苦不乐之事，风寒冷热，文盲成蛇虫啊，那个字通虫这个字哈、啊，侵犯母身， 就不让一些模式因缘呢侵扰啊，侵扰我的妈妈，那么是我等忧，是我们这些做儿子的一些忧烦之事啊，其诸子等常求乐具，就会去寻求各种能够令妈妈生出安乐，那个具是因缘啊，因缘能够生出安乐的因缘，那么把它求来了以后呢，供养其母。任何有感恩孝心孝顺心的儿子呢，都应当看到母亲受风寒冷热蚊盲虫蛇虫侵犯的因缘事的时候呢，都会为母亲呢求什么，求离苦得乐的因缘事，而令妈妈呢能够远离这些侵害。所以则何，因为母亲有两个功德，第一个生育我等，因为没有托他的因缘，我不会出生于世。第二个是我世间，给我这个五蕴生，是我世间用世俗力来说就是给我这个五蕴生。因为我今天如果过去生我是学过佛的，我是乘愿再来的大菩萨，今天如果不托父精母血给我这个五蕴生，我还在这个世界根本不能够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一个飘忽飘忽的中阴身而已啊。所以母亲对我等有两大功德，第一个她生养他教育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托父亲母血的因缘，我才有这样子的五蕴受身。所以是我世间世俗地就是给我这个五蕴身，圣义地就告诉我们，他就是要我们得一个五蕴自身，而能够升观般若波罗蜜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对不对？于五蕴自体当中不生爱着，而能够见身般若波罗蜜，这是圣义地。世俗地是感谢他让我有一个因缘而受这个五蕴的身，才能够让我在这边得听佛，得听佛法啊，得成圣道。如果没有五蕴身呢，你没有得人身，你没办法学佛的，你没办法学佛的啊。所以呢这两个功德是非常殊胜的啊，生于我等啊，是我世间。如是须菩提，佛常以佛眼是的意思就是关怀，也就是守护啊。佛啊就是十方三世诸佛呢，常以佛眼来关怀生般若波罗蜜。而所谓生般若波罗蜜不是固定的一法，甚深的意思就是它有无量相，任何一法只要不生着，它都是般若波罗蜜相应法。于是他说甚深，甚深就是不以相求，不以相见，不能以少小量来分别它。何以故？是生般若波罗蜜能是世间相，也就是说所有的佛，所有的佛法都是般若波罗蜜，而所有般若波罗蜜都在哪里当中为所缘去观察，于世间相当中观察。而世间相是什么？旁边就写蕴界处三科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。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什么？就是世间相。什么叫世间？就是五蕴世间，那就是五蕴世间，就是生命的现象，就是借着我们得到一个五蕴的世间相，用这世间相反观自性，就发觉五蕴性空。当你能用生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就成就佛道，是这样的因素。所以说十方现在诸佛也以佛眼常守护，那个世就守护说常守护是生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是生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，圈起来啊，画起来，能与诸佛一切智，一切智就是一切法空的智慧，能示世间相啊，能为我们显示五蕴皆空啊的圣义地啊，五蕴无我的圣义地。而五蕴的自性只是无常，如果你生常想，就会受苦。十方三世诸佛以生般若波罗蜜，以这样子的五蕴自体以及的果报境界，都是为我们来了解一切的五蕴是什么，以一切自相应的一切法空。由此这样子的修学就能够生诸佛，要逆着回来看。再说一遍，能是诸佛就告诉我们去好好的观察，好好的观察，以五蕴当所缘，你好好的观察你的自体因缘以及自体因缘相应的境界，都没有真实自性可得，于是你就会作证什么？能与诸佛一切智，就可以作证一切法空。 当你能作证一切法空，就成就佛道。于是他说能生诸佛。所以这一趟来为人所谓者何？学佛见实相成圣道，把这样子的修学因缘与一切众生同成佛道。这个是佛法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，人要怎么过才像个人，这是人可以做的殊胜的事。所以如果我们好好正观世间相，就是五蕴，不在五蕴心外求有所得，对不对？一切法只是随顺因缘就好了啊，不做执持不舍的着心分别。你常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成就一切智，一切智就一切法空的智慧。你能够随顺一切法空的智慧，就可以生出佛的功德。这就是这段话，四生般若波罗蜜有这三个功德。以是故，诸佛常以佛眼来守护四世生般若波罗蜜，又以般若波罗蜜能生檀罗波罗蜜乃至檀罗波罗蜜，能生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，能生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，能生佛实力乃至一切种子，如是般若波罗蜜能生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必至佛、诸佛须菩提，所有诸佛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今得当得。其实他是连着讲，以得今得当得。所以三世你只要随时发心，随时因缘具足，你都一定会得。都源于什么？都源于皆因生般若波罗蜜因缘故得。这段文就告诉你，因为般若波罗蜜出生一切佛一切法，你只要随顺般若波罗蜜修遍学一切法，那么以得今得当得。你只要因生般若波罗蜜的因缘，那一定会得证四圣的果位啊，四圣果位只是六根清净、三业清净相而已。须菩提，若求佛道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殊世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，诸佛常以佛眼视世人。须菩提，是求菩萨道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诸十方佛常守护，令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波佛言：如世尊所说。从前佛赞叹的功德来讲，须菩提就回应佛说了，如世尊所说，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，能视世间相。诶，这边少了一件事儿，能与诸佛一切智，有没有？因为那一切智不是你观察世间相就会得的，你观察世间相还要随顺修六度、三七道品、十八空、这个三七道品、佛实力一切种子，这一切的功德，透过四沙门果必至佛道，佛的殊胜果位，这样才能够出生诸佛。世尊，般若波罗蜜云何能生诸佛？第一个问题，云何能视世间相？第二个问题，云何诸佛从般若波罗蜜生？第三个问题，云何诸佛说世间相？第四个问题。好，这边呢，龙树菩萨把它简化成，因为后面的佛也只回答三个问题，哪三个？云何能生诸佛？能生诸佛在能的前面加两个字般若，为什么般若能生出生诸佛？第二个，佛也回答了，为什么佛能视世间相？为什么般若波罗蜜能视世间相？而第三个问题其实是跟第一个问题相没有差别了，云何诸佛从般若波罗蜜生？对不对？这是语言的颠倒而已啊！所以龙树菩萨说，第三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相同，所以佛只答三个问题，没有骗答四个。那么云何诸佛说世间相啊？前面是是，这边是说，说是用音声文字说，是是就以无量相显示，他可能以有情无情来显示般若波罗蜜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应当以定相来求了啊！所以这边就告诉你，为什么般若出生诸佛？为什么能视？为什么能说世间相？世间相就是五蕴的因缘相。佛就一个一个开始回答了。佛告须菩提：是生般若波罗蜜中生佛实力，这边简说了哈，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种子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生般若波罗蜜中呢，出生一切佛法，你只要随顺修学一切佛法，都会证一切法空的一切智。那么以一切智成就一切种子，须菩提，得是诸法因缘，故名为佛。 你如果能够随顺修，你能够见一切法的因缘相，故名为佛。于是说波罗波罗蜜能够出生诸佛。须菩提，以是故生波罗波罗蜜能生诸佛。这算是回答第一个问题。所以就是说，什么是佛？在此跟你讲，佛就是一切对治法，一切的解脱德、般若德、法身德的因地法行。那包括什么？包括六度、三七道品、十八空、三七托门啊、实力、事务所谓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一切种子，所有这些功德的因地法行，如果都以无着心骗学一切法而不着一切相，你得是诸法的因缘，就是见于一切相当中见到因缘，见到缘起，你于中能够见到缘起，也就是告诉你不着相，见缘起就等于不着相。你见到缘起就无相可着嘛，一切法只是因缘的聚散，哪有相可着，哪有定法可说。于是你见到缘起，就见如来，以此之故，故名为佛。啊，故名为佛，你能够骗学一切法于一切相当中不杂不染，不生浊心，这样生出种种的三德密藏。依三德密藏的因缘故呢，得名为佛。所以说波罗波罗蜜能生诸佛。诸佛不是波罗波罗蜜生的，是我们人一定要去随顺修学，用般若的修养，用般若的智慧，用无所得的方便力，调练我们的无始劫来着相分别的心，能够骗学一切法而不生着心，得是诸法因缘。如果你见缘起，就得见如来，于此因此之故，故名成佛。好，我反复说很多次哈，不要就以为哈有个什么般若啊，般若能生佛啊，那个东西被称为佛母，那只是用我们的世俗言说来概说的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理由解释为什么诸佛能说世间相。须菩提，诸佛说啊，把说圈起来哈，五音是世间相，五音就是五蕴啊。为什么诸佛说五蕴世间相？我们大家读到世间相的时候就说啊，世间就是这个了，山河大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心外求法，所以一见到世间相就以为啊，世间相就是心外有境。而佛法处处告诉你，一切的境界都是心取缘念所生的分别。我们没有见到境界，我们只见到自己的分别。唯识就一直不断的跟你讲这件事儿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，而自心根本不可能另外再建一个自心相，因为自心相是心，自心怎么能够见自心呢？所以除了虚妄分别如梦中相之外，无有别事。所以一切法空的道理是这样来的，是告诉你，你根本不可能，如果你不能够如实见因缘，知道一切色心无非就是因缘所显的差别相，所以我们唯见分别不见实相。如果你把分别当以为有色有心，恶法能所对立，那我们只见分别不见实相。所以告诉你，一切法只是五蕴的差别，自信不可得，不应当于自心分别相当中执时不舍，升起正论，造业受益熟，轮回不停。所以他为我们说五音是世间相。今天你以为的字体跟相应的气之间的境界，都是你的五蕴的差别相，你应作如是观。须菩提，世尊，云何生般若波罗蜜中说五音相？云何生般若波罗蜜中是五音相？哎，这边就两个问题，怎么说？佛是怎么说的呢？佛是怎么为我们显示的呢？好，底下这个道理就深了。须菩提，波罗波罗蜜不是五蕴破，不是五蕴坏。哎，这句话就跟二乘的教导不一样，因为二乘观什么？观五蕴的起进相，观五蕴怎么生，观五蕴怎么灭。而大乘一开始就叫你观法空，叫你观一切法无生， 从无声门去入，不叫你一破一切的法相，就告诉你无蕴，无蕴根本无自体，哪来的破坏相？他自体都不可得，我一见无蕴都只见到原性，他是因缘所生法，哪有自体可得，何来可破可坏？所以他只见真常而不见无常。所以佛法跟大乘的佛法跟二乘法同样观察五蕴就不一样，因为二乘人只把五蕴当作是佛陀的圣教量，然后用圣教量来破什么？破自心五蕴之外的自心妄的我执，自心虚妄分别的我执。他只用五蕴的道理告诉你，哎呀，原来啊，一切的真实相只是色受想行识，而没有第六蕴的我，我的自信是不可得的。所以他只拿五蕴的道理，他把五蕴当作一个真实的道理，用这个道理来破虚妄分别的我执，而我执是自性空的，他只观察到人空。而佛陀告诉你，五蕴是我们于心当中三世流转分别的原生相，自信也毕竟空不可得。所以他告诉你，般若波罗蜜啊，真正的生般若波罗蜜呢，是没有五蕴可说，没有五蕴可见，应当不见五蕴，于是哪有五蕴生？没有五蕴生，哪来的五蕴破坏？你不见五蕴的生住意灭相，毕竟从无生出去观察五蕴。于是他底下这是总说了哈，观察五蕴不破不坏，就是观察五蕴的真常法性。一切法只是如啊，如就是不动啊，而不动又有随缘意，而随缘只告诉你脱众缘有种种相生，而这个相只是你于中名言施设说有种种相分别生，所以相是分别生的，缘只是聚集，相只是分别，无有自体可得，那更不要说跟五蕴自体相应的七识间境界，对不对？更是你自心意识对境界的分别心而已，你还是五蕴的生灭，你不在生灭当中以为有体，你就不受境界狂惑，你就不被境界狂惑。所以不是五蕴破，不是五蕴坏，就不以五蕴的净灭来证涅槃，二乘是以五蕴的净灭来证无余涅槃，大乘不观五蕴的净灭，所以大乘不破坏法相，即一切相见一切性，大乘佛法是这样的观的啊，所以他不化一切法而见一切的啊，见一切法的真常法性。所以底下就别说八不中道以及三心不可得。这八不中道是不是生？没有法生啊！你告诉我，你去哪里看到什么东西生？你也没看不到，你也不但看不到什么东西生，那自然就看不到什么东西灭。为什么自体不可得？于是在不可得自体过程当中，你怎么可以于自体相当中去分别垢跟净呢？于是他就接着讲，不是垢不是净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一般凡夫会于相上体中去分别垢净呢？那是因为你于相上生增益跟减损两种执着，所以你也找不到你增益的东西，你也找不到可以减损的东西，于是呢就没有轮回移转流转相可得。于是他说不是入不是出，你根本没有入世间也没有出世间，你怎么说你在流转？你为什么又去求解脱？这就是八不中道，生灭垢净增减入出。而这八不中道归不是过去不是未来不是现在，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世心只是你自信于刹那相当中的分别相，无真实自信可得。我们唯一的就是刹那刹那刹那，假说许它是刹那，而刹那根本生已不住，无住相可得，以无住相故所以才能生一切法，而生只是心意识分别才有生。所以你于分别相当中不应当生出执着，我讲得很流利了，但是这些都是你要反复的去串习这个般若的道理，它道理就是这样子。这边就快快的这样讲，总说你不应当坏一切法相，因为法相只是如啊，对不对？无自体可得，哪来可破可坏？那别说八不中道的道理，就告诉你 你怎么样观察有自信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你的自信。那么五蕴的法是什么？五蕴的法，每一法色蕴也是因缘所生，受蕴也是因缘所生，它有众多差别相。你去找找看五蕴的自信相是什么，密之而了不可得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不见生，那你能够见到那个五蕴自体有灭吗？那你于中所分别的构件是什么？无非就是你于他相上的增减二执而已。所以既然你是于相的二种增损二执，那么你有入出可得吗？你有入世间，你有得到五蕴，你有失去五蕴，乃至于你要灭尽五蕴而证无余涅槃，这些入出相有分别住处可得吗？不可得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什么？源自于你把三际无明执实不舍，于相烁烁分别，以分别系缚你的心，造业受益手，一直不断的相续不停而已。这些东西跟做梦完全没有两样，只是做梦会醒啊。而我们今天如果不见因缘，不见实相，我们永远都没有醒的因缘。所以老是会觉得说，我见到是这么真实，为什么没有？不是告诉你没有这个相，是告诉你那个相的体是你自心为体，是你自心分别为体，分别那个相，而那个相只是缘聚缘散。你不能于相的集散当中以名言去增减分别它的构进，以为它有体的生灭，于中以为你会有入出的流转相，这些东西都是与你于三际相当中不如是知。你真的以为有三际可得，把五蕴执为流转的字体，把五蕴相应的气世间当以为是你的住处，而不知道字体跟境界都是你自心的分别相。但了此心，就不见这一切的分别，不见这一切分别，你都能够进一步开始证空无相无作三三昧。所以何以故呢？空相不破不坏。佛为什么要叫你证一切法空？不是故意用空的智慧去破坏一切法，令一切法变坏变空，因为法性本来是空，因为你只见差别，而差别只是你分别相所生的，而它的相毕竟无所有不可得，所以空性的智慧并没有破坏一切法，所以你是见到一切法的实相，并没有用空相的智慧去破坏一切的法相，所以这边说空相不破不坏。同样道理，佛教你见缘起，缘起就告诉你只是缘的聚散，相只是你自心于缘聚散当中所生的分别，所以它无相可得。无相不是说一切法无有相，是有众多相，是有无量相。因为它有众多缘改变，它有众多相而显现，所以你没有定相可得，于是说是无相。无相不是故意把它看作不去做分别，于是它是无相。无相只是它无定相可得，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，哪有定向可得？于中没有作者，没有受者，它不是因作故得的，所以一切法显现无为涅槃的法性，所以它是无作相。无作相就告诉你，一切法不是因作故得的，它只是相似相续。你只以为是我，是我所有，所以才有这一切的分别。所以如果你以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来见一切法，一切法不破不坏。不破不坏就是真常，真常意思就是如故，一切法只是显现真如，随顺因缘而有变异，所以一切法只是在说明它的无常法性，根本不可破不可坏。所以怎么会随缘而起，怎么会缘成熟，缘不起就是不熏习，那个种子根本不会熏起。不生是不会因为你的爱取而有真实生，你以为有起有生的法都显现无所有法性啊。如果有学习缘起正观的人就应该知道，不起者就是说缘起只告诉你发业熏习一切种，一切种自体本来不生， 而生是怎么生的？爱取有，执着造业才会生的嘛。而生也还是原生，自性还是无生。为什么？都显现无自性可得。所以缘起跟缘生都显现无所有法性可得。所以一切法的法相不破不坏，相如是事。所以佛就是显示这一切世间相都是如是，只是这样子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入不出，三世性不可得，空无相无作，不起不生，无所有法性可得。于是不破坏一切法相，见到一切法如故，如此显示身般若波罗蜜。如是须菩提，佛说身般若波罗蜜能是世间相。佛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显示啊，众生的法界啊，五蕴的真实相是如此的，如此的。我先快快的选讲啊，你们相应多少？因为这个算是我们学这么久以来的总整理了啊，应当前面到这里为止，对这段文应该不至陌生，只是熟不熟悉而已。所以接下来他就一段说了文，他说：复次，须菩提，诸佛因般若波罗蜜悉知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心所行。好，这边就告诉你心了。这前面呢是在破什么？主要是在破你的色，你原色会起分别相，而色还是属于初相，而众生的心心所相那就更维系了啊，更维系了。好，我们就不往下去了，因为底下观察众生心又跟我们四念处当中的观心无常哈，那个内文的法义很接近啊，很接近。那么或许你们没有把自论带来，那没有关系，我请各位一定要去预习，预习《大智度论》卷69哈，论文的部分，从2568页到2574页啊。你们呢？我们下礼拜就进这一段。这段我们会慢慢的重新再讲，我们今天进的这段文我们会随着论文啊重新再读一遍啊，重新再慢慢的学习一遍啊，乃至于进到我们后面这段文观众生心相的这段过程啊，这段过程很难，有点难，但是很精彩啊，非常是般若的核心要义啊，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各位大德就不妨真的花点心去预习哈，这样你们听起来比较不会困难。